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场磨难过后，我破壳而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7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弟子，修炼前身患十几种人间不好医治的大病，修炼大法一周内全部不翼而飞了，所以20多年来我都是生活在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之中。20多年来偶尔有过轻微的宵夜现象，在师父的帮助下也都很轻松地走了过来。可是修炼是严肃的，人心的滋长会在人感觉不到的情况下产生执着。由于从去年一段时间开始，身边出现了很多麻烦事，受到了一些影响，自己对修炼出现了懈怠，特别在修心方面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生出来很多人心。本来自己多少年来对衣服就不太执着了，一年也就是能去一两次超市就很不错了。可是从今年三月份到五月份，一共到超市购买衣服3次，每次都还买回了很多，过去几年都买不了这么多衣服的。吃的方面上，本来对一些很爱吃的水果已经不执着了，可今年又开始执着起来。修炼前我特别爱吃西瓜当饭吃，后来多少年西瓜基本不吃了，可今年我一次竟能买4个西瓜。肉食本来也不是我太执着的东西，可由于人心的执着，我能一次买几百元的肉食，而且私心也随着而来，买东西光爱买活动价的，为了省钱，不知不觉中生出了很多利益之心。这一切人心的生出已经很危险了，可我却并没有醒悟。特别今年过年，由于疫情，孩子没有回家过节，只有我和老伴，从形式上显得清静孤独一些。这本来对修炼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可自己在此时放松了修炼，染上了爱看孩子们发来的小视频。我本来多少年前就没有手机了，看的是丈夫的手机，最后还看上了微信《周易》中讲的今年天灾人祸的预言，后来还很执着起这些预言。这已经偏离大法了，不在大法中了，而且还执着于动态网上的一些预言，再加上一些同修网上交流的预言，搞得我整天大脑懵懵的。其实此时自己已经很危险了，但我还不能觉醒，对这些执着越来越放纵，最后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了大空子，时时对我肉体的迫害。今年端午节那天上午10点，我到厕所小便后感到很不舒服，出现尿疼的感觉，我没当回事，可不到10分钟又一次出现小便疼痛，这一次是比前一次更严重的感觉。3次过后开始小便带血，出现了尿频、尿急、尿疼、尿血，次次加重，一直到12点发完正念后才有了一点缓解。在我修炼前曾经得过此病，急性肾盂肾炎。就这样一直持续了3天，到第4天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却又加重了，出现的血尿好像来自子宫内，一块块血块像一些乱肉一样排泄下来。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其实此时已经转到了泌尿系统感染的症状来了，这也是修炼前得过的病。面对眼前的不正确状态，我知道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尽量让自己多学法，可捧起转法轮，1小时连10页书都看不上。我心里着急，求师父加持弟子，可旧势力下狠手迫害我，让我眼睛看不清转法轮书上的字。其中有几天厉害时，我靠背法学法，在此有4天基本上不能进食，就是喝一点小米粥也得用水冲下去，要不就咽不下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多天，我的体重下降了10多斤，身体基本不能站立，也就开始不能练动功了，每天只能练第5套静功了。期间有4个晚上基本上不能入睡，一天从早到晚我就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上千上万遍的念。 那几天白天还好一点，可每天到晚上12点左右，在我居住的周围出现了一大群猫头鹰喊叫。农村老人说猫头鹰是不吉祥的鸟，真的喊得让人心烦意乱，发正念清理空间场也不起大作用。有一天12点，有一只特大猫头鹰在我居住的楼对面的楼顶上带领一大群小猫头鹰大声吼叫。我眼瞅着这只大猫头鹰，心里跟它交流。第二天晚上，只有几只没离开的猫头鹰还在叫。我又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再不要晚上来打扰世人睡觉了，你们会得福报的。从此后，晚上再没出现过猫头鹰嚎叫声。又过了几天，我想，我不能这样下去，我一定要闯过这个生死大关。既然我不能看书，那我就用电脑放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这样我每天放一讲，过程中不管出现什么难过的关，我就这么坚持着。开始我盘腿很困难，但我也坚持盘着腿看，一共用了9天的时间，我终于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完整的看了一遍。过程中师父帮我消掉了很多很多坏东西。这期间我还出现了腰疼、胃疼、口舌疼、腿疼、颈椎疼。我的脚不能放到热的地方，只能放在特凉的地方，整天往外冒火，烧得真是火烧火燎的难受。这20多天，我修炼前曾经有过的10几种大病，又都重新一一的翻了出来了。我知道都是好事，是自己必须要过的关。自己必须做到100%的信师信法，提高心性，要做到无条件的向内照，修去该修掉的人心执着。在这其中，我不断地向内照，找出了修炼中很多人心，利益心、贪吃的心、色欲心、怨恨心等等。我还找到了修炼中最大的漏，就是我把大法当成我修炼后的保护伞了，错误地认为只要我学大法了，我就不会再出现有病的状态了，我就会舒舒服服地在人世间做好师父让做好的3件事，最后跟师父回家。我这种错误的想法，这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个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师父怎么能保护我这样的学员呢？我这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这错误的想法，怎么还能算配得上是师父的弟子呢？找到这根本执着后，我加强了发正念力度，求师父加持，解体不净师的假我，想把大法当保护伞的假我灭。我接连发正念不停，邪恶在我强大的正念面前退缩了。20天以后，我慢慢的能吃东西了。能吃东西后，我越来越有劲了。又经过了几天，我能下楼了。就这样，前前后后一共经过了整整1个月的生死较量，我终于闯过来了。6月初5晚上，5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功后，我哭了。是悲伤，是感恩，是悲喜交加。我从心底里喊出，师父，谢谢您，您的弟子闯过来了。没有慈悲师父的看护，我想我是走不过来的。师父又一次给了我一次生存的机会。这一跤把我彻底摔醒了，我彻底清醒了。正法过程中，千万别把做事当修炼，不管做了多少救度众生的事，修炼不好自己都仍处在很危险的境地。血的教训，惨痛的教训啊。经过这次磨难醒悟后，我就像刚入门的弟子，感到自己会修了，知道什么是修炼了，知道向内找的重要性了，知道修炼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了，知道改变自己才能修成神，改变别人就是个人，知道了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世人，才能更好地做好师父让做好的3件事。这次磨难过后，使我破壳而出。现在自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刚刚从蚕茧里爬出来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有了莫大的活力。 谢谢慈悲的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存的机会，我会好好珍惜的。我把自己的一切会全部交给师父，在大法中重新熔炼自己，提升自己。我要做一个一切为他人的好人，兑现自己史前大愿，随师回家。写出近期的一点体会，提醒执着心重的同修们，千万别再摔我这样不应该摔的跟头了，这是惨痛的深刻的教训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耳朵流血疼痛向内找后症状消失，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9号。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多年了，但最近的一次病业来袭，帮助我从一直以来不精进的修炼状态中得到了提高。几周前，我的左耳感觉越来越不通畅，开始有点疼，我以为只是很久没有清理过耳朵了，于是决定清理一下。令我惊讶的是，出来的是一些凝固的血块，尽管不是很疼，但我的左耳每天又会慢慢堵塞，我只得再清理，有时一天要清理一次以上，而且总是干血。后来它开始变得越来越痛，有一天我的左耳开始大量出血，这让我惊醒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出现了严重问题，我决定立即停下来向内找。我意识到自己有几个缺点，我还意识到病业出现在耳朵并非巧合，因为我很难听进去反馈和改进的建议。以下是我找到的几个问题。一，以三件事为借口不向内找。我觉得只要做了三件事我就安全了，我把修炼等同于工作，认为即使自己有问题，做好三件事就能解决。我以此为借口，不向内找并真正实修。我意识到自己在用大法、学法和修炼作为保护伞。我认为在这些事情上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帮助身体恢复，而不是向内找，完善自己。我没有利用这些机会向内找。二，自视很高，我认为我做的项目很重要，并有一种宏大的使命感和目标感，认为任何造成麻烦的事情都是干扰，这使我失去了许多向内找的机会。有一次，我的叔叔对我的妻子说，他为什么这么傲慢？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很重要？尽管我表面上没有生气，但内心却很不高兴，认为我叔叔就是不明白我所做的事情有多重要，我没能放下自视很高的心，这是另一个很大的执着。三，对妻子和岳母的怨恨。 我的妻子和岳母都是修炼人，但我总觉得他们不精进，干扰了我。他们给我过了几次关，但我总是把过关当作干扰而忽视，却没有向内找。四，没有处理好与亲属的关系。我的大多数旁系亲属都不是修炼人，我看不起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不修炼。我尽量减少与他们相处的时间，有时我去看他们时，会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发生争执。当我被卷进这些事情时，我控制不好自己，有时甚至会因为日常琐事而发脾气。五，对过去合作过的同修留有怨恨。我曾经对过去合作过的一些同修有很多怨恨，尽管多年来我逐渐放下了这些怨恨，但我注意到一些隐藏的怨恨仍然存在，并会不时地发作。放下执着，病也消。我决定，我真的需要把这些执着一一放下。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修炼不提高，健康也不会改善。只是把三件事作为例行任务而机械地做，并不能帮助我在修炼中提高。从那时起，我决定，每当这些执着出现时，我都要否定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向内找，提高自己，而不是抱怨别人或同修，或把自己看得太高。同一天，奇迹发生了，已经断断续续流了几个星期血的左耳，在这一天完全停止了流血。第二天，疼痛和堵塞也在迅速减轻，两天后完全消失。我真的很感谢师父，不仅帮助我这么快地克服了这次磨难，而且还帮助我悟到了自己的问题。我过去在向内找方面做得很差，我决心在这方面改进，真正做到向内找，精进修炼。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正信，谁也动不了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5日。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别人给了我一个气筒，我就把气筒点燃了，一看是在派出所门口，出来一个女警跟我拉扯，接着又出来两个男警，他俩没跟我拉扯。我手里拿着葡萄，顺手把葡萄一扔，两个男警和那个女警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不知这梦啥意思，我给一位老同修学了梦中的情形，我问他啥意思，他说在家发正念。我又问了一个小同修，小同修说，说不定你有好收获，梦是反的，谁也动不了你。然后我骑上电动车就去集市讲真相了，非常顺利。 吃过午饭，发过正念，突然浑身疼痛难忍，咳嗽、呕吐、发高烧，我就坚持学法、背法、练功。我向内找，随后脑中闪出一念，这个症状跟新冠病毒一样，我坚信这是假象。这时村喇叭里广播明天全村做核酸，我就求师父，今天晚上我就得好，明天做核酸。晚上我继续学法练功，到九点就躺下了。这时师父的一段法出现在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就这一段法，我一直背到凌晨两点，身体一切恢复正常。次日早晨吃过早饭做核酸，心里一直犹豫去不去讲真相，结果没去。到上午九点又开始难受了，咳嗽发烧又来了。我一直学法练功，一天不见好转，想找个同修一块学法发正念，可又不好意思开口。在师父法相前，我坚定地说，师父，弟子过得去，都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我答应师父的，一定要助师正法，助师救人，直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师父，我过得去，您不要为我担心。在这过程中，假象更严重，但我一直学法练功。第三天晚上，同修来和我一起学法，在这期间，我就发出一念，今天晚上我必须好。和同修大概说了我的情况，我们就一起学法。学完法，同修就回家了。同修走后，我又接着学，到十二点发完正念，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身体非常舒服、美妙、轻飘飘的。第二天早上，一切恢复正常。吃完早饭，我跟师父说，我今天出去救人，把前两天耽误的人数补回来。结果讲真相非常顺利，并且多数是没听过真相的，有几个是以前听过而不退的，也都退了，人数退的还不少。最后我想和师父说，弟子身边的同修很棒，在我的修炼过程中，他们都在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我也希望在过关中的同修都坚定信师信法，只要我们有一颗坚定正念的心，什么都是师父在做。我衷心的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妒忌心的神奇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2日。我出生在农村，是个脸子急不让人说的人。很小的时候，妈妈说我是宁可身子受苦不让脸受热的人。我是被夸着长大的，从小就养成这么一种习惯，不能被人说，只能听好听的，争强好胜，自我显示心、妒忌心等等。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中悟到自己争强好胜、妒忌心很严重，虽然在修炼过程中也一直在努力地修这个妒忌心，但那只是修了表面，没有碰到它的根，那个根本执着被自己求名的心、面子心掩盖着、滋养着。几年前同修就说过我一次，在你面前说别人好，你就不高兴。当时我心里还不服，心想，我有那么小气吗？我只是要强，不甘落后，像你说的那么小气吗？但是学法少，没在法上提高，不接受同修的提醒，把根本的妒忌心保护起来，越养越大，大到不能碰，一碰就炸。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所以在修炼中，妒忌心修得很苦很累，但效果甚微，就是没找到它的根，所以这么多年反复的修妒忌心，变化不大。还有看不上同修的心，都是妒忌心在作怪。前几天同修来我家，我俩在交流中，他说我太自我，我悟到这是我有不让人说的心，我就有一念，这一次我一定要守住心性，不说话，不辩解，什么都不解释。接着同修就在那儿点着手指头说我哪件事哪件事做的怎么怎么不对，他说的是以前我们在一起合作营救同修时意见不统一，以前都交流过了，交流时也有过矛盾和冲突，那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他又来说这些事，并且他用他自己曲解的一些事实胡乱指责，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觉得他不可理喻，但是一个念头打过来，这是帮你提高呢，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正念。我没瞅他，我看着电脑，心里念着守住守住，一定要守住，我没去解释什么，然后我说谢谢你，今天我还算守住了，我没和你辩解什么。同修说你没接受，看你的表情你就是没接受。我就给他背了一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回头一瞅，那两个人面目表情恶狠狠的，正说在火头上，他一下子就受不了了，我就上来了，可能马上跟人家干起来了。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个心很难守得住。我说，我没敢回头看你，我心里轻松多了。我们在很平和的状态结束了这次交流。在同修说的每一事中，我找到自己有贪功的心、利益心、显示心、怕心、自我、不慈悲、不修口、自私、色欲心、怨恨心、妒忌心等等，觉得自己这次守住心性了，也找出一些人心，这次过得还算行。其实同修是帮我修去妒忌心这个根的。过后同修说的那些话反反复复地在我脑子里反出来，有时还愤愤不平，学法练功都往上反，影响到学法练功了。师父看我还悟不到，就用女儿同修来点化我。我和女儿说，某同修昨天来我这里了，他说什么什么了。女儿说，你别管他说啥了，是你要提高了，他来帮你来了，都是好事，你也不要说他啥，也不要往他空间场扔东西，就向内找，找自己，修自己。女儿同修说，其实咱们能做啥呀， 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做好了，却让咱们上台去领奖。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瞬间感受到师父的佛恩浩荡，师父的宏大慈悲。女儿同修说，妈，你知道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吗？她说，我的根本执着就是出人头地，自己没实现，现在又想让孩子出人头地。我一下就悟到了，我的根本执着是不容别人比我好，不容别人比我强。是啊，对呀，就是这东西。我从心底深处跟师父说，那不是我，我不要他，弟子不要这个妒忌心，坚决不要妒忌心，求师父帮弟子把这个妒忌心拿掉吧。这一念发自生命本源的最深处，先天真正的自己。发出这一念后，瞬间身体变化很大，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一样的物质没有了，感觉心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轻飘飘的，非常舒服，用语言无法表达。同修是来帮我来了，帮我提高来了，感谢同修，谢谢同修，是师父让同修帮我修去这顽固的执着。大法改变了我丈夫。其实我丈夫本来是个善良勤快的人，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染上了一些恶习，抽烟喝酒打麻将，他的职业是打麻将的，白天玩一天，晚上还得打半宿，家里什么活也不干，这个家是他的旅店饭店，一天三顿都喝酒，有时吃个水果也要喝上两口，一天一斤多的白酒，常年喝，一天不落。他自己形容，他喝的酒得用酒槽车装，后期喝完酒就耍酒疯，家无宁日，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挑三拣四的。我做个小生意很忙，我说家里活你啥也不干，玩够了回家吃现成的，还挑这挑那的，我俩就得吵架。他拿起饭勺子就往我身上打，打骂我是常事，孩子在外地上班也担心家里，担心他爸爸又打我了。他染上这些恶习，又不按正常生活规律做，他的身体非常不好，50多岁比70多岁的人身体还差，走道就能自己摔倒，自己起不来，还得求别人帮一下才能起来。他的火爆脾气再加上他经常打麻将熬夜，他得了抑郁症。他说我气的，他疯狂的喝酒，他得了痛风病，他也说是我气的，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他吵累了才消停，家里不得安宁。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遇事为别人着想。我让丈夫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带上真相护身符，给他听师父各地的讲法。有一次丈夫的抑郁症犯病，几天不能睡觉，我起来发12点正念，看他还没睡，我说你还没睡，他说睡不着，我说我帮你求师父吧，他同意了，神奇出现了，瞬间他睡着了，5分钟不到他打起呼噜了，他一觉睡到早晨6点，起床后他说我好了，我脑袋可清凉了，我好了。我说你快谢谢师父，是师父给你治好的，快给师父磕头。他跪下给师父法相磕头。从那时起，师父讲法他一直都在听，他每天都看新唐人电视。丈夫这两种病在医学上都是很难治愈的，他听师父讲法不治而愈。丈夫戒烟戒酒的事儿都很神奇，都是一瞬间就戒掉了。丈夫的意志力很差，如果没有大法的帮助，想戒掉那么大的烟瘾酒瘾根本不可能。现在他看到烟酒一点不馋，他要馋他是控制不住的，他是管不住自己的。现在麻将也不打了，他戒掉这些恶习之后，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上下楼不觉得累，心情也好了，也不发脾气了， 剩饭剩菜都能吃了，还能干家务活。早晨我练功，他还给我做饭，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真的是大法改变了他，他也支持我修炼了。感谢大法把满身恶习的丈夫改变成正常人，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我要是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的家，也没有丈夫的今天。弟子无法报答师恩，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